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仰望你，我们为着你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为着你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事，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巴不得我们看到父神你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中国人的心意，说巴不得你看到我们能够清楚看到你对我们的爱，巴不得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个经啊、哦，我就是简单介绍。我有两本啊、哦，处座，一个是详述本，一个是研讨本。我们就是带来了一部分，现在全部都拿光了。那么，如果你们教会或者是你们个别要拿，你们可以跟出版社联络。简体本是免费的，繁体本是要付钱的啊。中国市集与现代中国人的挑战啊，我从三方面来一起学习啊，中国的市集，中国市集的大挑战，还有神爱中国人吗？今天如果你是注意西方很多杂志，很多书都是很直接的讲到中国的事迹，美国有很多重要的报刊杂志都以中国事迹为题，财富他就推出的，曾经推出封面的报道，变化中的中国， CNN 他有一周不同的专题片就讲到聚焦中国，新闻周刊曾经有一篇封面报道是中国市集，纽约时报也曾经有以中国崛起的一个报道社论，纽约时报也刊登著名专栏作家的一些评论，中国世界的首都啊、哦，不只是中国不只是世界的工厂，它是用中国是世界的首都。那么一个资深的美国记者，他是中国的公司，我们大家知道，如果你去沃尔玛的，你去到很多商店，你买的很多，你不必什么看就知道 Made in China， 对不对？很多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啊，那个 Home Depot 啊，很多这些大商场通通都是，很多都是我们可以看到是 Made in China。 那沃尔玛的商品大概70%是来自中国啊，现在是变成了一个是中国的价格，中国决定的商品价格，其实不是中国决定，其实是这些商家来决定，但是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购买的一个购买的地方，一些厂商他们一般来讲只有两个选择，如果他们不把公司搬到中国，不把生产线搬到中国，他们绝对没有办法竞争的，所以他们就是要到中国，否则就是破产。有些人说，你看美元的前景如何，其实是中国来决定。如果中国把美国的那些债券抛售的话，很快就马上就跌得很厉害。欧元也是，石油的价格看看中国买不买，买多少，工业产品也是如此，全球的股票市场多多很重要的决定性的是看中国的，这个是去年是英国的很重要的报刊，他说这是中国的市集，他说今年1月1日起，全球纺织品贸易自由化，中国纺织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可以从17%增长到50%，欧洲的市场可以从18%增长到30%，现在市场上的玩具都是中国制造的，他说要不了多久，大家穿的衣服也都将全部是中国制造的，中国我们都看到联想集团他买下 IBM 个人电脑，那很明显的，中国不只是从事低技术便宜的生产品，现在已经慢慢逐渐向上 向高科技方面的进军。啊，中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很重很成功的出口商，已经是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进口商。那么两年前在那个印度洋很重要的海啸灾难当中，中国是捐助国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捐助国。那么另外一个很出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用中国市集来报道，他说中国复兴的本质不同于日本、印度和亚洲的四小龙的兴起，更加类似于一个世纪之前美国的兴起。他意思在20年甚至可能更短的时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那么这将给每一个人带来很大的影响，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公司、你的经济前景以及你的国家。曾经担任雷根总统的那个贸易谈判代表，他是华盛顿经济战略研究所的所长。他是讲到中国借助不断的低成本的劳动力，但是他们有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样子一配合的时候，中国就在很多方面有很好的优势。印度在这方面也慢慢的上来了。他这个作者认为，除了低成本的劳动力和市场庞大之外，中国既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那就是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和辅助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竞争的能力。很多很多杂志，很多很多书刊，你可以看到 The Dawn of Chinese Century， 中国世纪的来临，This is the Chinese Century， 他们讲到美国人仍然相信他们是世界各个动态世界上很多事情发生的中心点，但是渐渐的已经被周围的好像中国、印度的兴起来影响。有哪些是只会听广东话的？可以后面有没有哪些只会听广东话的？我们有翻译在后面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本来是应该是粤语的，但是因为讲国语的绝大多数，所以临时调换，很对不起讲粤语的弟兄姐妹。China Rising 是21世纪的强权，This will be China's century， 这个是中国的世纪。很多很多在纽约时代 New York Times The Chinese Century 很普遍，已经是很普遍，大家都可以看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或者是说中国跟印度的世纪。但是中国的世纪的兴起也面临了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中国的那个科学院的首席科学家，他在21世纪论坛，他讲到中国有六大挑战。第一就是人口三大高峰，中国的老年人的年龄的增长很快很快。第二就是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挑战，第三是生态环境的挑战，第四是中国城市化有很大很大的压力，第五就是怎样缩小区域间的发展距离。我们都明白沿海发展跟内陆有相当大的距离。那第六个就是三农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谈了很多次这个三农的问题，很明显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开始下很多的功夫，也明白这个三农的问题非常的严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在2005年中国老人总数已经是超过1万人，到了2027可能超过2亿人口，到了2037可能超过3亿，甚至可能是到3.3亿。那么中国老年人从7%增长到14%的时间只需要25年，法国用115年才从7%增长到14%， 瑞典用85年，美国用66年，英国用45年，但是中国在25年内，老年人就从7%的人口增长到14%。中国老人化，因为在过去我们只有大家只可以有一个小孩子，所以整个社会的压力就特别的大。大家明白，现在在中国是2、4、8，两夫年轻人两个人结婚，他要负担两方面的父母，对不对？那么就两个加上另外两个，就变成6个了。然后如果他还有祖父母那一辈的话，不得了。那么如果这些年轻人他们要负担照顾父母亲还有祖父母，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在社会上的互利的体系还没有被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形下，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当人口老年人占总人口的25%的时候，那个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另外大家都明白，那个男女那个不平衡很严重很严重。一般来讲，现在男女是女的是100，男的是117。有些地方好像江西河南可能是130:100，所以以后有很多王老五，很多王老五，这是中国要面对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一方面的话，我们要明白中国现在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小皇帝小公主，因为从小娇生惯养，爸爸妈妈什么都给，祖父母特别是宠爱他们，而且是没有弟弟妹妹这一类的时候，他们到社会上，他们一遇到难处的时候，他们吃不消。在社会上的时候，他不知道怎样跟人一起生活，没有这个 social 社会上彼此交往的这个能力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么资源约束的挑战大家都明白，中国虽然很多天然资源，但是整体来讲是非常的有限，特别是当中国的经济高速度的发展，我们所需要的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速增长。那么全球来讲，能源的需求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赶上中国、印度还有西方国家的需求，能源的需求能源的供应是没有办法赶得上，所以我们看到价钱越来越高。你想想看，美国能源用100年的时间才达到将近4亿千瓦，中国15年已经达到美国总能力的一半。所以意思是说，中国单单能源的需求的增长的速度是根本是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国家可以比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总贡献大概是4.3%，但是我们消耗了全球30%的煤炭。那么中国我们整天就是听到哪些煤炭那个14，对不对？很多人死伤，就是因为煤炭的需求很高很高，占全球的30%。中国的钢铁生产消耗全球27%的钢铁，那么25%的泥材，40%的水泥。那么中国另外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水的供应的问题。你想想看，美国这么富饶的一个国家，他们已经开始要面临水的问题。美国的人口是远远比中国小很多，那么中国因此在水方面的需求是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生态环境，我哪些是从国内来的，你们就明白从国内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还是继续在延续下去。世界银行报告，全世界20个大城市当中污染的很厉害的，其中包括在中国占了16%，中国1/3的国土已经被酸乙所污染， 主要的水五分之二已经成为劣五类，从前是有黑五类，现在这些是劣五类啊。3亿的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城市的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听说霍山，有没有人听去过霍山？霍山的那个污染很厉害，很多就是钢铁厂的城市都很大的污染。人口，中国城市化的巨大压力，中国人地面积平均每年减少1000多万亩，等于每年消失2个海南岛的耕地。而且我们每年有1200万到1300万的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那么中国要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是要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把它控制到零的增长。人口数量基本保持平衡之后，才可能实现资源能源消耗速度的零增长。人口要零增长，资源的消耗要零增长，才有办法。那么其他的中国科学院没有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些问题也相当的严重。大家都明白中国的贫富差距的迅速的扩大，社会伦理道德的沦丧，信仰上的危机，还有民族主义阴影的挑战，还有另外就是生命没有尊严。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列数其中的一部分，我不会讲到民族主义的这个问题。贫富差距大家都明白，今天中国有钱的非常非常有钱，但是穷的还是非常穷。那么按照国际上他们调查，就是贫富悬殊的比例，中国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好好控制的话，可能到2010年会发生社会上不稳定的现象。贫富差距，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就是看那个贫富差距的一个国际性用的那个系数，在从1978年到2003年，在25年当中，贫富差距增长了4.7倍。最近有一个调查，当然是中国很多很多中上层的收入是越来越高，但是在最低的20%的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有些调查报告，50%的农村中小学的基本他们的经费难以保障。最近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正在调整，这个数字是比较旧一点。那么超过40%的小学使用围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那么按照这个报道，他说有些西部的农村教师一个月的薪水只有40元，结果被逼在课余的时间去卖淫。社会环境恶化，那么刑事案由1979年平均每一万人的平均每一万人当时有5.5件，增加到34件，也就是刑事案从79年到2003年增长了大概6倍。中国按照统计大概有2000万少女在卖淫。那么工伤死亡，2003年一年当中死了13万人，等于每年死亡的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那么中国每100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是俄罗斯跟印度的10倍。跟美国没得比，但是最低限度跟印度跟俄罗斯不应该有这么大的不同死亡率。我最近看到这一方面的报道，我觉得非常的不好。有一个年轻人他被抓起来，因为他杀人。 那么新闻记者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我所以砍人是因为我看惯了他们砍人，就是我们的家乡里面的人。他说，我们那边的人有的被抓起来枪毙了，或者是判了徒刑，只要他能够给家里留下一些钱，就是10万或者是20万，那么家里都不会难过的很久。只要你每个月往家里面寄几千块，家里也不会管你在外面做什么。原来只要能拿钱回去，就是犯罪者的家人也会心安理得，哪怕给人造成伤害，哪怕自己的骨肉付上生命。最主要，只要你能够每个月寄一些钱回去就好了。他说，我们两兄弟就是被抓起来的，我们很爱家，尤其是爷爷奶奶。如果有20万，我们兄弟两个当中任何一个都愿意去死，让另一个人活下来瞻仰父辈。他说，你想想看，你辛辛苦苦打工一个月，一天干十几小时，赚不到几百块钱，但是你一抢呢，一下子就有了。但是你赚几百块，人家赚几万块，你当然心里一点都不舒服，更何况那些抢钱的老乡会觉得我这样子打工很不出息。所以在20万元人民币的诱惑底下，就是死刑也无所谓，他们甘心情愿愿意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有一次在北京的国际车展，有一个插座 PT 的矿主，他要买几百万一辆的那个 Ferrari。 当那个车模小姐告诉他这车很贵啊，那个矿主他派的 PT 一拥只做车模小姐说，开个价吧，连你一起买下来。最终他就买了80多辆 Ferrari。 我这7年到北欧，现在很多旅行团到欧洲去，中国旅行团有一次到北欧去，到瑞典，然后他们这个旅行团，他们有些就去到看 Rolex 店，那么去了 Rolex 店，他就问，当然是又接着翻译，是 Rolex 可不可以减价啊？他说，我们卖 Rolex 绝对从来就没有减价过了。他说，那是如果我买10个呢，会不会减价？要买10个 Rolex。 所以现在中国有钱的是很有钱，很有钱啊。社会伦理道德的很严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假油、假面、假奶粉、假酱、假醋、假泡菜、假钱、假官、假警察、假药、假酒、假种子、假票、假证、假文凭、毒酒、毒药、毒火腿、围房、围楼、围桥梁，这个年代假货横行，不是一个很好的写照。我特别用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我喜欢看他们发表的那个文章。这个是里面发表的文章，他说，今天以下的这些现象是人手共识，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患，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神功回私、以前某失、腐化堕落，就表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的领导，他们清楚明白中国今天面临的社会上的问题。这一位先生在哪里啊？在加拿大。加拿大政府用重价一直在保护他啊、哦，中加拿大的宝贝啊，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保护他呀。这个是江苏省建设厅严厅长，我以为看错了，他先后包养140多个勤户 ，OK， 没有错的，140个勤户创造新的历史最高的记录。胡建学很多很多，我就是拿其中的一些啊，他是本来是山东省的副书记、市长，91年做市委书记。然后96年被判处死刑。他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看不惯，到后来呢就跟着干，再后来呢自己收，大胆收，家人也跟着一起收。 他说我要这些钱有什么用呢？在这些在地位和权力面前，我没有很好的把握住自己，为自己大事收受贿赂，从而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很多很多这些被抓起来被枪毙的很多很多，陈良义大家都知道了啊。他当社保基金出事的时候，他仍然跟他的部属，他是哇很大很演讲，讲话很激动啊，怎样我们要还股啊，深恶的痛绝，表示他还股的决心，有高昂有激昂的演讲，但是讲话不久他自己也是暗中之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很多国内的，他们要钱，他们不要命。刚才讲到年轻人如此，在很多高层的也有些知识分子也是如此啊。中国的富豪0.4%占全国70%的财富，在一般的西方国家5%的家庭占50%-60%的财富，所以就是中国的财富集中的在很小碎的一个人口当中。中国的亿万富翁90%是数以官家，90%以上是高干的子女，他们拥有资产大概20,000亿，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这些都是高干的领导，旌旗高官落马一览。今天中国面临很严重的信仰的危机，国内的一些报道就是也是那个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他们讲到西方社会人们多信仰上帝，回教徒就信仰阿拉真主，在毛泽东时代贪官很少，因为当时他们有信仰，他们相信伟大的毛主席。今天我们相信什么呢？相信上帝吗？不相信。佛祖呢？不相信。道教呢？有些还去拜拜，希望希望做坏事不会出事。儒家呢？拜祖宗呢？拜毛主席呢？拜孔子呢？马列主义呢？没有。我们知道那个邓小平同志，他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自己只要有利，不管我们的手段如何，今天在中国差不多说你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被抓起来枪毙你什么都可以做，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什么都可以做，只要不被抓起来枪毙，所以任何逼迫的手段都可以用。2年前我在多伦多见到一位是在中国四五运动，不是五四啊，四五就是从国内来，你们知道四五运动被抓起来的。当时他说我们参加那个运动，我们只觉得当时只要这高层的领导改一改他们的心意就好了。后来他就离开中国，到被抓起来放出去之后，他就到加拿大去。他告诉我，他说今天中国是从上层到下层，从下层到上层，全部都一起腐烂了。所以这个严重，这个不是只是上层的领导，是整体系的。这个中国新闻周刊的评论员他说，7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陷入了极大的危机。80年代所说的信仰危机、文化危机，90年代所说的人文精神危机、诚信危机、道德危机，中国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过程的一个写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甘于沉沦，当精神稀有到极端的时候，一些敏感的人突然发现这样的生活也许是没有意义的。难道人的生活就是吃喝，就是猜疑，就是欺骗，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不能没有信仰、道德、伦理，不能没有理性的精神。范立群他说，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则一言说的状况，难道只是陈克切就是被枪毙的一个高干？除了赤裤裤的拜金主义利益之上以外，人们不知道该相信谁，该听从谁，失去了精神警戒上的追求目标，更没有一个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和伟人处世的底线。理想有利就想，前途有钱就图，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最彻底100%的现实主义者。理想是精神的支柱，信仰是行为的源头。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就是他们的成功，大家知道你什么叫成功？成功就是赚一大桶金，对不对？就拼命去赚钱，40岁以前努力用命买，就是找钱，40岁以后呢就拿钱来宿命。所以今天的口号是：吃的比猪少，干的比牛多，睡的比狗晚，起的比鸡早。中国的今天的新的知识青年在社会上很大很大的压力，很大很大的挣扎，大家都向前看。只与电脑谈恋爱，嫁给了工作，故中的极端者审而不谈恋爱，直接上床，迅速结婚，挥快离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心的领导他说，在西方，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就是无神论思想家霍尔泰，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上帝，我们也要创造一个上帝。康德也是如此，他在知识论里被杀死的上帝之所以必须在道德信仰领域复活，原因也是为了保障道德的贯彻，保证至善的实现。他引用美国，其实有些数字不是很对，他说美国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依仗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不容易啊。马克思研究中心过去我想不敢这样子讲啊，马克思研究中心他是引用美国，他说美国高达92%的人信仰上帝，其实最近的数字是只有86%信仰有上帝或者是超自然的力量。 OK，他说85%是基督徒，我想这个数字是高一点，夸张一点啊，比较大一点。美国没有85%是基督徒，历任总统都是十分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使美国人具有一个共同的稳定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基础。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移民国家，正是因为有基督教文明所规范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基础，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凝聚各国来的移民共同建设新的家园。你们知道这个林黛玉吗？从国内来的就知道她是很出名的明星啊。后来她出家啊，最近去世了啊。哪些人听到她这个很出名的啊？他那个出家的时候，新华网他说，我曾经很专注于财富的积累，但之后发现物欲的增长并没有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真正的快乐。发家之后享受人生的世俗理性已不足以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精神寄托，中国社会需要重建自己的信仰系统和核心价值。人生是需要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人生就只能是一种空虚麻木堕毁的人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的人。这些年来信仰的核心价值的缺位给我们带来痛苦，我想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我们见证了太多的腐败、冷血和欺诈，我们无法信任任何人，我们买不到一份放心的事物，医生不收下我们的红包，我们就不敢放心地走进手术室。总之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但它作为中国社会成功人士的标本意义也提醒我们，重建中国社会的信仰系统和核心价值已刻不容缓，需要全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个是新华网的一个评论。人民大学教授他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政治，在根本的问题只在人心。现在我们看看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的思想，从肉体的角度，从儒家跟道家，我们知道从家事国事天下事，我们可以看到人间的苦处和痛苦，但是从心灵的角度，我们希望能够借助礼义道德提升我们的良知。从儒家的角度来讲，这圣命是我们未知生焉知死，孔子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只好专注今生。那么还神论，那个道家就是还神论，等一下我会讲到，中国虽然过去是无神论，但是真正来讲是一个无神论的一统教，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我这样子讲。结果我们中国人只怕人，我们有羞耻感，我们只有怕人，但是我们不怕神，我们没有内疚感，没有绝对的善恶感，没有权慧。那么儒家又想要用礼义廉耻教我们做一个好公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的能力，没有自救的能力。在基督教，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得到新的圣命，在神的面前，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人，在社会上，我们变成是社会上的好的一个公民。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一个不能逆转的圣命，是神以人所喜悦的公民。我们有新的圣命的随时随地的动力，我们有人力再加上神的力量。我们基督徒不是说我们就坐在那边叫要求上帝替我们做一些的事情，不是的，人力加神力。我想跟你分享我自己家里面的一些见证啊，我家里面我的儿子是比我的女儿小四岁，大的是女儿，小的是四岁，小的是弟弟，姐姐比弟弟大四岁。那么我的儿子从小非常的用功，从来不需要叫他念书，除了一年级我叫他用功一点，以后就从来不需要叫他念书，每次都叫他说你念够了你去睡觉，你念够了你功课做够了去睡觉，是这样子的一个孩子。那么上个礼拜他才那个 engineering science 才毕业，考第二名，他气得半条命考第二名。他从小是非常的用功，很认真。那么中学的时候有一年，中学可以有八个奖，他拿到七个，其中一个拿不到是体育拿不到。我说已经很够了，你拿到七个奖包了，已经我们家里面没有那个没有体育的基因，对不起啊。那么我的女儿就不同，我的女儿喜欢玩。不太喜欢念书，虽然他成绩也不错，但是比起弟弟差很远。但是做父母的，我们从来绝对不能够告诉他你为什么不像弟弟这样子，绝对不可以啊！你这样子讲的话，你就伤害他们彼此间的感情，就破坏，不行，绝对不可以。我们中国人常常是说，为什么你不像弟弟？为什么我不像姐姐？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绝对不讲。那么我女儿成绩不是很好，那我就当她心情很好的时候，我就会跟她讲。我说女儿，你以后要念大学的时候，如果你要念你喜欢念的大学啊，我希望你中学最后两年就用功一点。 OK， 他果然，我讲一次我不啰嗦的，有些父母亲你啰嗦他反而是有反效应啊，讲一次他听了点了头。 OK， 他果然最后两年成绩很好，然后他就要准备念大学，他就很辛苦，很大的挣扎，因为他很多的喜好，问他你要念以后你想大学念什么？一下子他说爸爸我想念 architect， 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他说我想做老师，然后在两三个礼拜他说我想做 psychologist， 所以他就在团团转。我就知道我的女儿在很大的挣扎，我就告诉我的女儿，我说这个关键时刻很重要的，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好好的祷告， 求神带领你面前的道路。我说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够告诉你的爸爸你的妈妈，爸爸妈妈，我要念什么，不论那个是什么，只要你清清楚楚你知道你要念什么，你需就是我们就感谢神。我说你需要甚至跟神啊摔跤，甚至跟神 argue， 跟神 argue 不是说上帝你要我念什么，你是跪在上帝面前，上帝啊，我的喜好，我想要念这样子好不好啊，就把你的心向上帝倾吐，然后他要最后一个礼拜要填写表格应该念什么，他就从楼上下来，他说爸爸妈妈，我想要念 criminology 犯罪学。我吓了一跳，犯罪学，犯罪学那个 criminology， 然后我就在问他，那以后你想念什么，他说我想念法律。OK， 他一讲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知道他是真正选上了很适合他的性格，从小就看到他自己的喜好性格很适合在这方面来发展，所以他一选上那个criminology， 一上大学的时候的成绩是全部是 A 加跟 A， 只有一科是 A minus， 他气了半条命。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除了自己的努力，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也不怕跟你们讲，很多人以为或者是我的 IQ 很可能是很高，才有一些有这么好的一个工作岗位等等。其实我的 IQ 不高，我三年级的时候成绩是最坏的，那个时候开始谈恋爱，三年级成绩最坏。但是念 PhD 的时候，我是花时间做研究工作最少的时间。当时我已经是信主，而且我一个心意愿意学习侍奉我的神，所以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根本很少时间做我的博士班的研究。当时我的心意是说，上帝，如果你需要我拖延我念我 PhD， 我愿意甘心情愿，我愿意拖长，我愿意付出那个代价。但是上帝很奇妙，我三年念完博士，而且我是拿到的成绩单，我吓了一跳，我说这个不是我的成绩单，一定是搞错了，一定是学校搞错了，太好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成绩单，是上帝送给我的，上帝在关键的时刻送给我最好的成绩，所以我后来进国防部相当容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当然还要自己的努力，是人力加神力，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经历他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上经历神自己的怜悯。今天这个不是我讲的，是一位中国的作者，他说今天中国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社会，无法就是在法治上没有按照法治来运作，无天，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嘛，对不对？没有上帝，所以无法无天。当你无法无天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社会上就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一个社会的成员都是这种人生状态，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健康呢？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这一切，这个民族怎么可能还有希望呢？所以所有的一切归为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这是我们今天的万恶之源，万病之根。中国的诸多贪污，诸多的狂顾人命，就是因为他们以为没有神可以豪脱多少就是多少。假如没有上帝，我们当然是什么都可以干呢，假如没有永恒，没有正义，没有审判，当然我们什么都干，只要我能够多拿一些利益，多拿一些钱，我什么都可以干。在古代屈原的时代，他无可奈何，在李白的时代他及时行乐，到了陶渊明他就想要进入避世的桃源，算了算了。在十多年前大家可能看过一篇文章，是中国青年报萧缓欢笑人生之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是讲到他是应该是共产党的接班人，但是到社会上他看到从小 所想所看的所学的跟到社会上所碰到的完全不同。为什么人生的路越来越窄？后来他们才讲，根本这个是造出来的一个故事，是几个年轻人的生命放在一起，不是一个真正的欢笑，是造出来的一篇文章。今天中国已经解决了温饱的问题，过去我们吃不饱有愁烦，吃饱了是不是就没有愁烦呢？防人之心不可无，窝里斗，斗到你死我活，以天斗，以地斗，以人相斗，其乐无穷。从国内来的，我想你们明白啊，这是当时我们的想法。你想想看，我们人过去我们不承认，因为我们以为是很正直的。你想想看，如果你有我没有，我一定是不痛快的，对不对？你也休想舒适。我付出这么多得到这么少，你付出这么少得到比我多，你这个家伙你是老几？我有你没有，那就是太好了，我可以随心所欲，我可以任意妄为，我可以呼天唤雨。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篇有一个那个漫画，我觉得很，有没有看过这个漫画？我觉得很好啊。灯关一点点好吗？4岁的小军到海滩游泳，他小眼四望，看到一位大姐姐在遮阳伞下看书，他跑到旁边神秘兮兮的小声问他，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大姐姐点头说，是啊，我是啊。小军很认真地再问，那你有没有每天都看圣经呢？大姐姐回答，是的，我有啊。那也常常祷告吗？没错，我每天都有祷告。小军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姐姐问他，你有什么事啊？小军开心地说，我去游泳的时候请你保管我的糖果。在中国我们有这么多的党的领导，这么多的党的领导，有这么多人几十年来在学雷锋，如果有你有一粒糖，你会不会请党的领导啊，请你保管我的糖果？会不会啊？我想可能有一些会，但是有很多，我想我们不敢把那个糖果交给他。今天中国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生命没有尊严。几年前我看过一篇文章，他说，我来自农村中国的幽暗，就是下面这边，在埃及的日子，我至今无法忘记母亲被抬上灵车的那一刻。我用毛巾擦去她满嘴因护农药而流出的白沫，亲友们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母亲的尸首停在公路边，因为在农村死在屋外的人叫做半路死，尸体是不能抬回家的。父亲患癌症死后，母亲到一座寺庙散心，一个吃素的人说，你要行夫克子，他说自己已经把丈夫克了，还要克儿子，因此他选择自杀，当夜就在庙中上吊，垂死的时候被救下来，之后在40天当中用尽各种的方法要自杀。母亲父亲去世之后3个月，母亲终于自杀成功。那是1997年的春天，我还不到23岁。那时我贫病交加，发誓要用一个母亲的代价，以黑暗的中国文化战斗，永不妥协。如果你们从国内，哪些是从国内是乡村，不是大城市的，有没有？内陆的，我想中国很多这种问题。有没有啊？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问题？很严重，很严重。那么不只是在乡下如此，你知道北京高校自杀 的数字相当相当高，很多大学生自杀，因为一点点的芝麻小事而自杀。在北美洲也一样，97年波士顿大学、哈佛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能够进去哈佛大学，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很难的。他面临一些困境，学业的压力、生活的重负、环境的不适，心灵都长着一切的孤俗、孤惧、无奈与痛苦，向面前的虚空迈出那一步吧。那一步似乎应落了一切的解脱，一步紧接着就是几十英尺的滑向，向着黑色大地的滑向，向着死亡的滑向。从中国到美国，从北大到哈佛，难道就是为了这几十英尺的滑向吗？4年的航船，20年的教养，难道只是为了这一地他乡的死亡？世上有多少这样子的灵魂，世上有多少这样子的哭泣，世上有多少这样子的死亡，就是因为没有生命的出路，就是因为没有真理的光亮。你知道加拿大去年有一个拿到双科博士的中国的同学，他本来他是 湖北省理科第一名进入清华大学，先后获核物理的学士跟硕士，然后31岁被清华大学破格提升为最年轻的副教授，96年到美国的 Purdue 大学攻读核物理，拿到学位之后短暂回国，2001年4月份他移民到加拿大的多伦多，那么去年夏天他拿到化学工程的博士。他有一个妻子，一个14岁的儿子和2岁的女儿，我算算他，他有7个子，4个方帽子，妻子，2个儿子，所以一共有7个子啊。我们平常是说4子啊，这个有7个子，相当不错的。但是他没有找到好的工作，在一个油漆厂打工，大半年才赚5000块。由于找不到专业的工作，他的心情很不好，性格变得内向，所以去年7月份从一个桥上跳下去自杀。很多很多，中国1980年以来，大约有1200位企业家自杀。你乡村如此，大学博士念完，2个博士自杀，企业家很多，很成功的企业家也自杀。有一个在中国400户人榜排第65名的，他只有49岁。他的遗书中写道：现实太惨耗，竞争与追逐永远没有尽头，我将到另外一个世界寻找我的安宁和幸福。为什么企业家会觉得好像成功的生活不值得再经历呢？共产党党员也有不少共产党党员自杀，很多是快要被抓起来就自杀，很多有案件的自杀。那么我他有没有看过这个《爱情故事》？爱奥瓦大学，有没有？爱奥瓦大学就是卢刚杀人的故事，有没有听到过卢刚？卢刚他是在爱城爱奥瓦大学念书，这个作者他说我的故乡在北京，爱奥瓦比起北京太小了，我读计算机，那我的妻子读数学，儿子上幼儿园，3个人每天就是课堂、实验室、托儿所、图书馆之间就是跑来跑去。他讲到三林华，为什么讲到三林华呢？三林华是他们同学会前一届的会长，成绩很好，体育也很好，平常也乐意助人。那么最近他毕业的时候，就是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又拿到最佳的论文奖， 在他的学校里面物理系找到工作，一下子就成为研究员。所以他说，小三就是三林华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他高兴，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励。那么那天突然间他走过学校的行政大楼，突然就两辆警车飞逝而来，警察要出车门，跳出车门，一边一个直扑楼门。我心里想，这个是不是拍电影呢？但是回到家之后，就有人说物理系有人打枪。什么？是谁呀？不清楚，有人死了。原来是北大李政道奖学金得奖者。难不难拿到李政大的奖学金？难不难呢？不容易啊，不容易，是很优秀的一个学者。他就拿出枪，把中国同学三林华，把几个教授，然后跑上楼把系主任还有把副校长也打死，然后自己后来自杀。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副校长，被杀的副校长安妮原来是对中国同学很好的一个导师，因为她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她自己生在中国，她没有儿女，所以把中国同学好像自己的儿女来看待，常常在各方面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都请同学到家里做客，每次招待还精心准备礼物。所以同学们听到副校长被杀，就说千不该万不该，不应该把枪口对他。同学们为副校长被杀心痛流泪。卢刚是一个受过中美高等教育，有理智具有分析和思辨能力的人，不像那个 Korean 那个最近那个杀人，他是精神有问题的，但是卢刚不是，卢刚是很有分析很有思辨能力的，他没有精神失常，也没有任何变态的表现，他感情从不错乱，爱生分明，也没有凶酒，没有吸毒的习惯，因而他的行动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冷静的思考，多次权衡的结果，是按照他所奉行的人生的信念行事的结果。在宣布安妮死亡之后，安妮的三个兄弟拥在一起祷告，写下一封信给卢刚的父母。当时这个同学他还没有信主，他收到了那封信的时候，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的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与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他们就当时他说字在闪动，我读不下去，这个难道是一封受被害人的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个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丝毫的仇恨。他说当时我向另外一个教授讲述我心里面的震撼，难道不应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三兄弟这个时刻他们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但是教授就伸出手来指着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在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宽恕远胜复仇。他说我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30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难道我们不应该是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难道我们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以斗争，不应该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后来他说我来不及思想这个信仰。那个时候他们收到卢刚给家人的信， 卢刚给家人信是一颗被第一次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写道，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几个叠被的嘟起来，经背上感到一阵阵的凉意，驱之不去。他说，我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然是美国人的，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护旧参加，葬礼上没有黑幔，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奇异的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礼拜后的招待会，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同学当中，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同学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他说，很多女同学都哭了，高大的男子汉也流泪。这样子的生，这样子的死，这样子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不让我心里向往。大哥就是副校长的哥哥，他就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软，突然发现金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担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感谢上帝。那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往与神隔界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和他的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仍然存盼望和喜悦。他讲到耶稣被鞭打钉在十字架，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说，我在这里就看到安妮一家所流出的无缘无故的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子的鲜明真实，我却没有办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有一番天地，门缝中泄出一束明光。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让冤仇成恩友。后来他离开了爱城四年，他们两个都现在是侍奉神啊，已经奉献在好像在生命地坎在服侍神。四年之后他说，我回想爱城好像自己的故乡，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家人蒙恩得救。四年之后在爱城日报就有纪念四年前去世的安，就是副校长范林华的照片都是上面。他说，四年来的轰轰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四年来在光明中行走，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满溢心头。照片里安妮静静地微笑，好像是说，这封信其实也是给你写的。是的，我收到了。神爱中国人啊，在过去的年日，包括我自己很大的挣扎，神爱世人。但是如果我们看过去的历史，1816年荷兰侵略印尼，英国征服马来半岛，英国割据香港，法国控制越南，日本割据台湾，美国取得菲律宾，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略韩国。如果看过去的近代史，神爱世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只可以看到神爱什么人？西方人，对不对？对不对？在亚洲人当中， 最多只是爱日本人，对不对？所以如果说神爱世人，你怎么解释？难道神不爱中国人吗？神爱世人，可不可以不爱我们中国人？讲不通，对不对？在过去的年日，我们看到红旗飘扬。我自己是在印度尼西亚长大的，我在中国出生，但是印尼长大的。印尼我们当时也是想要走社会主义的路线。印尼是当时是不建盟会议的，1955年不建盟会议在印尼开。当时我很小，我看到周恩来远远的跟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卡洛一起。印尼当时联共反帝国主义，当时我们看到在1957年全世界第一个人造卫星被放射出去，就是我们伟大的苏联。所以苏联总理1960年到联合国的讲台上，他把他的鞋子脱下来就在那边敲，我们必将你们埋葬，因为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很有把握。如果你们看当时的一些那个纪录片，苏联总理跟美国的 Kennedy 总统一起集会的时候，他曾经告诉 Kennedy， 他说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跟着我们走，我们苏联一定在农业生产化一定远远超过你们美国，你可以跟着我们走，很有把握。那么在过去红旗飘扬无神论，但是为什么神允许红旗飘扬，让基督徒让教会受到这么大的伤害？我自己是在1967年信主，我信主的时候中国发生什么事？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刚刚信主，我很大的挣扎，如果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为什么神没有保守他自己的话语？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神保守他的教会，没有看到神保守他自己的儿女？我很大的挣扎，我不明白。当时我们看到中国的教会好像很快，当中国的青年男女高举毛以路的时候，好像神就要从中国神州大地被驱逐出境，再也没有翻身的日子。我当时一个年轻刚刚信主的，我很大的挣扎，对我自己的信心很大的挑战。后来幸亏当时在威尼伯，我们有一些团契，有些他们信徒比较年纪多一点，我们一起思考神的话，我们一起念几段圣经节，用神州来代替耶路撒冷，好不好？神州啊，神州啊，你们请你们大家一起念神州啊，神州啊。神州啊，当时幸亏有一些弟兄姐妹去帮助我，去认识到在当时我们看到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上帝好像母鸡想要聚集我们，但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我们不要这位神。在中国5000年来我们不要神，但是什么假神什么偶像我们都要。当时我们常常特别是礼拜天晚上，差不多是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是因为是教会的集会，是下午集完会之后，我们当时有一些那个活动，所以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跪在上帝的面前，为着神为着中国祷告。当时我们的心情就好像犹太人被掳到国外去的心情一样。后来我才明白，我们在一起念，我们一起念好吧。耶和华为神的，
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我才明白，我们看看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就是你们这居住的这个地方，美国，对不对？它的钞票是写什么 ？In God we trust。但是现在真正来讲是 In gold we trust， 对不对？但是最低限度在建国的时候，他们真正想要 In God we trust， 也就是说，他们拿着圣经的应许。开支票要上帝给他们祝福，对不对？你说以耶和华立国的是有福的，好，我去要你 cash， 给我钱，对不对？所以你看美国在过去的年代，我们看到神怎样祝福的。你看看墨西哥，你说美国天然环境好，墨西哥的天然环境有没有比美国好啊？啊，我想墨西哥好得多了。最低限度没有这么多沙漠啊，美国很多沙漠的啊。但是我们看到神就怎样来祝福这个民。同样的，当我们的家，我们愿意顺服，以神耶和华为我们家之主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蒙福。去年我到那个北欧，然后有一些他们就告诉我，他说：“是啊，很奇妙啊。”所有，如果你看过去的历史上，以有十字架的哪些国家，有很多国家，西欧有很多国家有十字架的，你看看哪些国家有没有蒙很大的祝福，都是有很大的祝福啊。但是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到神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怎么解释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的情形跟文化大革命的情形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今天可以说条条大路通罗，从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现在条条大路通北京，条条大路通上海。今天中国人控制的地方的财富多得不得了，中国的外汇存款增长的速度是惊人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那个财富增长这么快。对不起，我想跟大家分析一下台海两岸的情形。我有一个好处，我是印度尼西亚长大的，所以我希望是不偏左右啊来分析情形，所以不要怪我是偏左还是偏右啊，我是从海外华侨印尼长大的。1949年，我们看到台湾国民党贪污腐无能，在中国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是为国为民口号鲜明，台湾当时可以说士气低落，中国是士气高昂，台湾可以说民心上进，中国上下一心想要建设伟大的新中国。我的哥哥也是1951年回到中国，想要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伟大的新中国，啊，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对不起，按照从人的讲话，台湾绝对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啊。但是这个我是在1997年结束的，1949年我写到1997，我没有改变的。我们过去看到国民党，特别是蒋介石的失败，到了台湾才我们看到有很大的不同。台湾有很多的偶像林立，宗教不是行善的。但是过去我已经常常分享，中国要高速发展有很多的条件，香港国际经贸、企业管理、新加坡国际经贸、财经人员，台湾高科技、北美的雄厚人才、大量的地缘劳工、丰富的天然资源、广大的市场。我在90年代已经常常这样子的分析，中国要改革开放走上发展道路很容易，但是你想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1949、50、51台湾解放、香港解放，中国改革开放容不容易？如果49、50、51台湾解放这七个支柱剩下几个你知道吗？只有剩下下面的三个，大量地缘劳工、丰富的天然资源、广大的市场。苏联有没有下面那三个？ 有。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增长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海外有很多各方面帮助中国。对不起，我的评论是：革命是专家，建国是外行，统一语言，广建道路，受制于封建帝王专制的思想。虽然我们是破除四旧，但是我们仍然受制于专制的思想，借用释小龙的秘方，教会百倍增长。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和神仙。我们过去有伟大的毛语录，我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在中国过去，我们是把我们的心交给我们的党跟我们的毛主席，无限的热爱。我们有圣经，在中国有红宝书。我们在教会里随时随地祷告。在中国，我们早晴事晚汇报。我们有教会，中国有党，有牧师，有党书记，有神学院，有党校，有查经班，有学习小组。在教会，我们受洗加入教会。在中国，我们要先是入党啊。所以真正来讲，虽然是无神论，但是是真正是无神论的一统教啊。很神，很奇妙。神允许文化大革命，用破除四旧，当然教会受到创伤，但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拦阻我们信接受耶稣的这个很大的拦阻，就是祭祀祖先这个很大的拦阻挪开了。所以我们看到神自己的怜悯。今天我们要明白，中国的教会正在很快的兴起。过去圣经是说巴比伦王是神的仆人，我今天可以大胆的说，毛主席是神破除四旧的仆人。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邓小平他的心也在神的手里面，他一想到不论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抓老鼠就能够就是好猫，对不对？动一动，我们就看到整个中国很大的改变。韩国的牧师说，我们是一颗小火柴，当中国被照亮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性的萤火。对不起，我再用五分钟好不好？对不起啊。以史为鉴，中华归祖将不再是遥远的梦。玛丽森就是两百年前，他曾经几度要到中国去，没有办法进去。玛丽森之前就是这个范立安，他没有办法进去。这一个花了三年的时间从意大利到中国的传教士，他临死的时候他说，完事啊完事啊，你为什么，你什么时候才能为我的主开那个门？看，在十七世纪我们看不到神怎样会把中国的门打开。戴德生，我很喜欢用戴德生的生平来激励自己。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心智要到中国去。他曾经告诉妈妈，亲爱的妈妈，请继续为我祷告，虽然我的衣食充足，充满快乐和感恩，但是我需要你为我祷告，我求主使用我，让我为那带我受死的主鞠躬尽瘁。妈妈，你想想看，有1200万，一个这么庞大的数字，没有神，没有盼望，走向灭亡，你愿不愿意因为那为你而死的主耶稣献上一切？妈妈，我知道你愿意。当我筹备足够的路费的时候，我立刻启程到中国。我深感，如果不是为中国做点什么，我就不能再活下去了。他要去中国，他想要到中国，他过很简单贫贱的生活。当时他有一个很漂亮的未婚妻，很会弹琴。他曾经告诉他自己的妹妹，如果我没有为玛丽，我不知道怎样活下去。但是因为他要到中国，他的未婚妻的爸爸反对。最后他想要去中国的时候，就最后一次去见他的未婚妻的爸爸。未婚妻的爸爸很简单告诉他，我知道你是会很爱我的女儿，我知道你是很有为的年轻人， 但是我要你做一个选择，你要去中国你就不能够娶我的女儿，如果你要娶我的女儿，你就要答应你不带她到中国去，请你三天之内告诉我你要中国还是要我的女儿。他两者都要。当时他不知道怎样祷告，到第三天的时候，他看到圣经的话语，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他离开的时候，他说任何困难都不会左右我，我也不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以致我能快乐地完成耶稣基督的托付。亲爱的母亲，不要哭，我只是离开神片时刻，并且我们再将见面，请想想看，我离弃你荣耀的目的不是为财富名望，只是话将耶稣福音带给可怜的中国人。当时母亲哭得很厉害，她说我那个时候我才体会到神爱世人怎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的意义。她到中国之后五年，在中国跟另一个宣教士的女儿结婚，想不到她的35岁的时候，她的女儿在上海染上脑膜炎。那个时候她就写信回到英国去，我不是不知道这里环境和气候的艰难，但为了宣教护士，我已经将自己亲爱的妻子和儿女奉献在祭坛上。38岁的时候女儿死了，两个儿子也死，妻子也病得很厉害。妻子病的时候，他说：“亲爱的，你快要离开我了，你知道吗？要离开你，你怎么想呢？我是我看错的，亲爱的，你已经不能够支持下了，是吗？我不觉得痛苦，是的，你要回天家了，你很快便可以主耶稣在一起。亲爱的，我很难过，你耶稣同在不会感到难过吧？”然后他太太死了之后，戴德森跪在床边祷告说：“亲爱的神，谢谢你将玛利亚赐给我，谢谢你给我们12年一起的快乐时光，谢谢你把她接到你的身边，我在此重新将自己献上为你工作。”3天之后他写一封信给他的在英国的3个女孩子，然后他说：“或许神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把你们亲爱的爸爸接去，但是神永远是你们的天父。”当时他染上疟疾，在那个时候疟疾是可以致命的，可以死亡的，他想想可能他也会去世。当时英国的教会就跟戴德森说：“够了，够了，你为中国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请你回来吧。”就在那个时刻他讲到：“如果我有1000条生命，我将全部给中国，没有一个例外。”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我信主之后，我受洗之前，牧师给我一个很简单的话语。在过去40年，我学习，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再念一次好不好？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在我们当中是基督徒，你清楚得救，你愿意学习尊重我们的神，只有基督徒好不好？请你站起来好不好？如果你是基督徒，请你站起来。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带领，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使用我们的一生。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你也愿意在今天打开你的心门，请耶稣进入你心中，你也可以站起来。有没有愿意呢？有谁？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有没有谁愿意接受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大学2年级的时候就做很简单的祷告，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手牵手一起祷告好不好？你跟着我，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爱我们中国， 你爱我们中华民族，主啊，我们过去看不到你的爱，我们不知道你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主啊，我们中国过去有这么多的苦难，主啊，我们的家人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的同胞有这么多的苦难，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顶撞你，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你用你自己的儿女把福音带到中国，主啊，我们看到你自己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工作，主啊，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荣耀，看到教会在被兴起。主啊，我需要你，我在我的生活上我需要你，我的工作上我需要你，我的家人需要你，我的周围的亲友需要你，我的同胞需要你，我们中国的领导需要你。主啊，巴不得你继续在我们中国彰显你的荣耀，叫我们能够学习尊重你，叫我们不敢轻视你，免得被你藐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你今天就进入我心中，永远不离开我，叫我能够成为得胜的基督徒，叫我在短暂的人生的日子里面经历有你，经历你的慈爱，在我软弱的时候你加添力量给我，在我忧伤的时候你在我旁边安慰我。主啊，求你每天带领我，叫我每天学习依靠你，叫我能够经历你的慈爱。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请坐。